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非常的开心，每一天陪伴您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不断的认识神，不断地认识我们自己，也不断地和神建立那美好的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最近这段时间自己长大了呢？是的，我们正在进行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而不断改变呢，是成长的表现，更是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的一个生命的常态。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小朋友都会经历不断的改变和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第18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98篇，利未记的4章1节到第5章13节，以赛亚书的第2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我们要继续的来操练我们的忍耐。而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会带出两个讨论来。为什么保罗要称说不爱主的人是可诅可咒呢？这可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那为什么忍耐同时是爱的表现，也是信心的表现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度里面，住着年老发白的父母和两兄弟。因为父母亲啊是老年得子，所以虽然爸爸妈妈年纪已经老迈了，可是两兄弟呢却刚刚成年。大儿子叫做小谷，小儿子叫做大山。这个名字啊却让大儿子一直心存不满。他觉得爸爸妈妈从小就偏心，连取名字都让自己显得这么的 low， 这么的低贱，而弟弟呢却这么的高大伟岸。看别的人家都是哥哥会照顾弟弟，通常都是弟弟和哥哥争吃打闹，但这个家却完全相反。哥哥从小就红着眼睛嫉妒着自己的弟弟，而且生怕未来家产会被弟弟分占。所以等父母年事越来越高，家境却并没有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小谷就更加的紧张了。而弟弟大山呢，从来不抱怨，总是非常辛勤的工作，尽力地照顾着父母，忍让着挑剔的哥哥。尽管生活困难，但我们看到大山的时候，他总是充满快乐平安，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给人以安全感。小谷呢，每天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他都在做白日梦，梦想着外面的世界何等的富裕荣华，梦想着有一天离开山谷， 往到远方的城市去寻找积累财富。终于他的机会来了，有一天山谷里忽然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原来是城里来的土地开发商，他们看中了爸爸妈妈终身劳作耕种的那块土地，说要把它开发出来，成为那个城市地区最有名的游乐场。村里的老居民们都知道，如果这样下去会破坏了这美好的环境，所以呢，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产业，他们不想就这样轻易的放弃。而小谷却觉得，你们这群傻瓜，这是多好的发财的机会啊，我们还不赶快把这贫瘠的土地给卖了，这样我们可以全家过上富裕美好的城市生活，你们怎么就这么的死脑筋不开窍呢？于是他就暗地的偷了父母亲的地契，偷偷的和城里来的开发商串通好了，并在地契上面签了转让的合同。就这样，他拿着一大笔金钱，默默无声的就逃离了村庄。等到父母亲和弟弟大山发现的时候，开发商大批量的推土机和建筑工人已经开始纷纷进驻到小镇上了。这实在是令所有的居民以及爸爸妈妈忍无可忍，他们虽然痛心疾首，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收拾行李，含着泪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这时大山不仅安慰自己的父母亲，也号召所有这一些失去家园的老人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抵抗和声讨这些不择手段都要强占他们家园的人。当然了，此时的小谷早已经来到了他梦想中的富裕荣耀繁华的城市，他不单单在城市当中挥霍这些不劳而获的财物，更重要的是他居然认贼作父，决定要依靠这些开发商，投其所好的成了他们忠实的追随者，陪伴着他们一家一家一村一村挨家挨户的去收购土地，用各种各样方法巧取豪夺。他不仅仅获得了这一批开发商的信任，也拥有了大批的不义之财。当别人问起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的父母亲还健在吗，他居然有时候张口就说，哦，我从小就是个孤儿，现在这些开发商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啊，没有过去，只有将来。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停在这儿，你肯定心里面和珍儿一样很不喜欢小谷的行为，对吗？你一定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配有这么好的父母，这么好的弟弟，他呀实在是人间所有恶的一个集合，比如说贪婪、自私，比如说背叛、虚谎，比如说暴力、恶毒等等，这些我们所为不耻的一些非常低贱的品格的表现都在小谷的身上集合了。但是如果今天珍儿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小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个恶的根源，如果我们从小根本就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我们就会很容易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是为了维护我心里面的利益的，我想要做的事，我觉得好的事，我渴望得到的事，我就会无所不尽其极地去争取。
有的人呢，觉得我要得到最好的成绩，我要得到最好的未来，我竭力的去争取，就觉得这很高尚。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做出一些像小谷这样的一些比较低级的，我们觉得比较 low 的一些决定。可是实际上在背后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去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的造物主的话呢，我们就很像一个认贼作父的小谷一样的，我们不认识上帝，不以他为我们的父亲，却投其所好的被撒旦所引诱，把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毫无拦阻地发挥到极致。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贪婪的，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忠实的，都是虚谎的。所以就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6章13-14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而我们知道爱心最大的表现就是忠实忍耐，并且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22节提醒我们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不爱主，为什么可诅可咒呢？就好像刚刚故事里面提到的这个认贼作父的小谷一样的，我们不认神做我们的父，不爱他，不跟随他，不顺服他，反而呢认贼作父。因为撒旦就是所有撒谎之人的父。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要从小学习操练，在一切的境况当中都凭着信心去忍耐等候神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并且知道啊，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很有可能做错决定，很有可能就上了魔鬼的当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不要像小谷一样的，而是要像小儿子大山一样的，紧紧地去跟随他的父母，照顾他的父母，爱他们，顺从他们。就像今天我们每一个小孩都需要确定地知道，你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孩子哦。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押劝诫大卫。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知道亚沙龙的噩耗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啊，希望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亚沙龙的性命。那大卫王身边的大臣们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毕竟亚沙龙追杀大卫王，才让他们颠沛流离，流浪在外。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那些跟随大卫王的人一直看着大卫王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萎靡，他们就跑去跟约押说，哎，约押，你看大卫王一直为押沙龙悲伤哭泣耶，他已经哭了好久好久，这样好吗？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事情呢？哇，原来跟随大卫王的人都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大卫王的悲伤，大卫王的难过，他们就开始觉得非常的自责。所以啊，在那一天，所有人本来啊是非常胜利非常欢呼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在胜利的欢呼，在那一天大家都开始变得默不作声，甚至大家开始觉得有点难过，而且觉得有点自责，感觉是他们造成了大卫王的悲伤。而那一天呢，大家进城也不敢欢欣鼓舞，只敢偷偷摸摸的进城，就像军人啊从战场上逃跑回去一样，非常的羞愧，偷偷的回到家里面，不敢大声的欢呼说我们打了胜仗，我们回来了，他们完完全全都不敢，因为他们看见大卫王非常非常的难过。而大卫王继续蒙着脸大声的哀哭，哭喊着，亚沙龙啊，亚沙龙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怎么就这样走了。而约押远远的就听到大卫王又在哭喊着，约押就想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就跑去跟大卫王说，大卫王，你不要再这么难过了，你想一想，所有跟随你的臣仆今天为了救你的性命，为了救你儿女，为了救你的太太，为了救你的妾的性命，他们奋力一搏，他们冲上战场，但你今天的难过让他们深深感到自责，让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羞愧。你想你现在这么难过，岂不是你现在是恨那些爱你的人吗？你想一想，押沙龙可是追杀你的人耶，而我们这一些帮助你的人却成了你口中的一些杀害了你所爱的押沙龙的人，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伤害，这样不是让我们羞愧吗？唉，而且你今天的这种态度让我们感觉到，如果今天押沙龙还活着而我们都死掉，你反而会比较开心吧，你是这样想的吗？我想应该不是吧。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现在起来出去向那些跟随你的人说一下安慰的话吧。如果你不出去的话，我指着上帝起誓，今天晚上一定没有人愿意继续留下来跟随你了，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后果是远比你出生到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祸更严重哦。大卫王听了听，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再继续沉浸在难过之中，所以他就起来并且坐在城门口跟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现在已经 OK 了，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坐在城门口跟你们站在一起。于是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来到了大卫王的面前继续跟随他。哇，而那些本来跟随押沙龙的以色列人呢，哇，他们啊就开始议论纷纷，他们就说，哎，大卫王其实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啊他因为为了要躲避押沙龙，所以离开了这里逃走了，可是我们啊本来所高利统治我们的那个押沙龙已经在战场上死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请大卫王回来继续统治我们呢？诶，这是一个好问题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因着押沙龙的噩耗悲痛不已， 这也让大卫王的手下感到不知所措，即使打了胜仗也要偷偷摸摸的，不敢大声的喝彩，直到约押来提醒大卫王不应该沉浸在悲伤中，而且大卫王的难过会造成人民的反感，大卫王才振作起来。那接下来以色列众支派会重新拥护大卫王吗？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王回耶路撒冷。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因为亚沙龙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啊想要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亚沙龙的性命，但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跟随大卫王所有人民的恐慌跟错愕还有自责。还好大卫王身边的约押赶紧提醒大卫王收拾心情，重新跟人民站在一起，才赶快的挽回了这个状况。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家还记得佩珊姐姐在上一集中说到，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在讨论，大卫王曾经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他啊却因为要逃避亚沙龙离开这个地方先逃跑了。可是我们所高立的所统治我们的那一位亚沙龙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赶快把大卫王请回来呢？而这些话也很快很快的就传到大卫王的耳朵里了。那大卫王又是怎么想的呢？哇，大卫王就马上派人去找了撒都祭司跟亚比亚这两个人，并且大卫王就跟他们两个说，我跟你们说，以色列的众支派都想要我赶快回去当他们的王，那你们啊先去找犹大的长老跟他们说，你们怎么在把大卫王请回宫的这件事情上落后其他支派呢？我跟你们是至亲骨肉，所以啊我赶快偷偷来跟你们说，你们要赶快把大卫王请回去，你们千万不要输给其他支派，而且你一定要赶快去跟他们说哦。哇，撒都祭司跟亚比亚他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就赶快跑去跟犹大支派的人说了。哇，就因为这样，所以大卫王就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犹大众人啊都觉得说，哇，大卫王就是最爱我们的。接着大卫王就赶快回到犹大那里，到了约旦河，犹大人呢也来到基甲这个地方，要去迎接王，要接王过约旦河。在这个时候呢，有两个人出现了，就是便雅悯人叫做示梅跟洗巴，他们就急急忙忙的一同啊要迎接大卫王。哇，里面呢就有1000个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跟他所有的家人都一起来到约旦河，都是冲过来的哦，要来迎接王。而且啊他们呢就同心接力的这样子把所有的人这样渡过这一个河口这样子，然后也把大卫王的家眷接过去，而且都照着大卫王的心意去做。而且呢大卫王啊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这个示每就俯伏在王的面前对王说，我王啊，我主啊，我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一天，我所做错的事情 现在啊，都求主不要归罪我，也不要纪念我，也求你不要把我所做的错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因为你的仆人就是我，我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你看，在约瑟全家之中，你看在所有的支派当中，我是第一个下来迎接我主我王的。接着这个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就是大卫王的大臣亚比筛就说，哎，示每啊，你咒骂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哎，难道不应该把你处死吗？哇，原来呀，示每之前曾经咒骂过大卫王，难怪他要第一个跑来求大卫王的赦免。可是亚比筛听到之后非常的不以为意，他觉得天哪，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求赦免呢？你之前在骂人的时候怎么都没有想到后果呢？而现在你要来求赦免，你还不知道之前咒骂过的人都已经处死了吗？没想到大卫王竟然说，哎呀，亚比筛呀，没事没事，今天在以色列中间怎么会有人被处死呢？难道不知道今天我是以色列的王吗？我怎么会处死呢？于是大卫王又看着示每说，你一定不会被处死。王就向他大发慈爱，向他行赦免。为什么呢？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困惑。其实啊，大卫王透过这件事情让他知道，让示每知道，让亚比筛知道，让以色列的众支派知道，也让在现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从今天开始大卫王回到他们当中了。所以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了。而且啊，大卫王非常非常的聪明，让犹大支派让这件事情传开来，让所有的人都来约旦河这个渡口来迎接他。而刚好示每也在这个地方来跟他求赦免，大卫王也趁这个机会向他大发慈爱，让所有人知道大卫王回来了，而且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王。哇，真的是太棒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曾经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